又一年几乎过去了，2025年几乎已经结束了。回首2025年，发生了许多我没有预料到的事情，有很多事情我根本没有预测到。一年前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房间里见面，但我们确实在这里。我猜在过去的一年里，你们也遇到了很多没有预料到的事情。也许有些事情是好的，也许有些事情让你们失望，不管怎样，你们都在这里，你们在主的殿中，为神所做的一切赞美他，为此赞美神。日历翻页本身没有什么神奇的，但这总是一个好时刻，让我们停下来思考神在新的一年里可能为我们预备了什么。在2026年，神想要你做什么呢？这就是我今天早上想让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。所以如果你有圣经，请和我一起翻到以西结书37章1节。37章1节，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，耶和华借着灵带我出去，把我放在平原中，那地方满了骸骨。我在这里为你们提供一些背景。以西结是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期间神的先知。以西结书成书于主前5至6世纪之间，里面充满了预言。毕竟以西结是耶和华的先知，书的开头有许多关于神的公义和圣洁的预言。以色列之所以被掳，是因为他们违背了主。然而就在书的这一部分，希望的信息开始出现。在前一章，也就是第36章，神应许赐下新心、心灵和属灵的重生。神要除掉以色列人石头的心，赐给他们肉心。因此第37章就展现了这一应许成就的意象。第一节说，以西结被带到一个满是骸骨的山谷。以西结真的处在一个满是骸骨的山谷里吗？也许是，但很可能不是。这最有可能是主赐给他的一个意象，但这个场景仍然十分不同寻常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通读整本圣经的时候，那时我18岁。在以西结书中有很多内容我都不太明白，于是我只是一直读，想要把这些东西本书读完。突然间我读到了第一节，我不得不又读了一遍。以西结在一个满是骸骨的山谷里，主引起了我的注意，于是我继续往下读。第二节，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，我见平原上骸骨甚多，而且极其枯干。在这个意象里，神带着以西结在山谷中走来走去，到处都是骨头，几乎就像这里曾发生过一场战斗，许多死者倒在战场上，死去的人没有被埋葬，只是被遗弃在山谷中，任凭飞鸟来啄食。当时这是一幅以色列民族的写照，他们违背了神，去追随其他偶像。神曾经警告他们，如果他们这样做，敌人就会战胜他们，他们的尸体也会成为飞鸟的食物。但以色列并没有听从，最终他们被征服了，先是被亚述人，然后是巴比伦人。神的警告应验了。当以西结宣告预言的时候，以色列民族正被掳在巴比伦，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希望，就像这个满是枯骨的山谷一样。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场景，山谷中都是干枯的骸骨，没有生命，没有气息，没有动作，没有活力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死去干枯的骸骨。这是没有神的生命的意象，是不滋养你灵魂的意象，是与耶稣基督分离生命的意象。当时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光景，属灵上极其干旱。这是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能复活吗？ 神对以西结说话，问他这些骸骨能否复活。神在问以西结，他认为会发生什么。
现在以西结不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，他是一位先知，对吗？他整个事工就是代表主说话，他整个事工都是在讲述神将要做的事。我们会期望先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？我们期望先知做什么？预言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可以做到。是的，主啊，你大有能力。是的，主啊，你会成就。我们期望先知有信心，我们期望先知有确据，我们期望先知有预言。但是先知说了什么？我回答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神问以西结他怎么想，以西结却说，主啊，你知道。这算是什么样的先知回应？信心在哪里？火热在哪里？能力在哪里？预言又在哪里？
以西结口中所说的话是智慧，是真理，是坚实的神学。以西结没有说我知道，他说主啊，你知道。毫无疑问，神能够。毫无疑问，神有能力。毫无疑问，神有全能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神不能做的事。阿们。但仅仅因为神能够，是否意味着他总是会做？或者这是否意味着他会照我们的时间成就？我们绝不可怀疑神能够成就这一事实。我们绝不可怀疑神有能力，我们祷告时要相信这一点，我们祈求，我们寻找，我们叩门，我们怀着盼望，相信神是能够的。
但是，当你所盼望的事情没有发生，或者没有按你预期的时间发生，或者没有以你想要的方式发生的时候，这正是你该说，主啊，你知道，主啊，你有你的计划，主啊，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主啊，我信靠你。个时候，记得沙德拉、米煞和亚伯尼哥的故事吗？当他们即将被扔进火窑时，他们对王说，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们脱离这烈火的窑，但即便他不救，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。神总是有能力，但仅仅因为神能够，并不意味着他总是会主动成就，或是会照你的时间来做。以西结并不是信靠自己的知识或理解，他没有说我知道，他却说主啊，你知道。他信靠主。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别人所说的某件一定会发生的事上。过去2000年里，总有人说耶稣今年一定会回来，但据我所知，他至今还没有再来。他们不知道哪一天，哪一小时，唯有神知道。
不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别人所说一定会发生的事上，要把你的信心放在我们至高无上的神身上。他知道一切，他全能。你可以信靠他的计划，你可以安息在他的良善中。他有能力，但仅仅因为他能够，并不意味着他总是会主动成就。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他又对我说，你要向这些骸骨发预言，对他们说，枯干的骸骨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，我要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要给你们加上筋，尝上肉，又包上皮，将气息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神让以西结向骸骨发预言，这是多么特别的差遣啊！我真想看看以西结接受这个差遣时的表情。但神说，他的话语要使枯骨有气息，有生命，他们要有筋，有肉，并且要活过来。
回到第三节，神的问题，这些枯干的骸骨能复活吗？
借着神的话语，当然可以。正是神的话语，使这些骸骨重新有了生命，也是神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。
走出属灵枯干的第一步，就是听主的话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没有规律地聆听神的话，没有读神的话，那么你很有可能会感到属灵上的枯干。
是神的话语带来生命，是神的话语托住我们，是神的话语引导我们。
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、抛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
希伯来书第四章也用了这种骨头的语言，不是吗？
他说，神的话不仅能刺入我们的魂与灵，还能刺入我们的骨节与骨髓。神的话语让枯骨有生命。
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
所以不仅仅是食物让我们活着，而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灵魂活着。
诗人说，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
耶稣也说过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
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。
起初，神用什么创造天地？用他的话语。
开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
我们全能的神通过他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了他自己。
借着他的话语，我们可以知道神是谁，知道他的本性和属性。
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讨他的喜悦，什么不得他喜悦。
我们也可以借着他的话语认识我们自己。
我们可以明白自己对他的需要，以及他对我们的心意。
所以你可能听了这些之后会想，好吧，那每个基督徒是不是都会花很多时间读圣经，听神的话呢？
我认为大多数基督徒都希望能读圣经，听神的话，我相信这是他们的心愿。但在实际生活中，真正能做到的人恐怕要少得多。这有点像运动和健康饮食。我想大多数人都想做这些事儿，但当要在吃一块蛋糕和去跑步之间做选择时，大多数人还是会拿起叉子去吃蛋糕。
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渴望花时间在神的话语里，却又常常不能坚持去实践呢？
原因在于，我认为不读圣经其实比读圣经要容易得多。读圣经不像在网上浏览信息那么轻松，花两个小时在 YouTube 上很容易，几乎不用费力，可读圣经却不是那样，因为读圣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这需要你的专注，神的话语会挑战你的思想方式，也会挑战你生活的方式。
正如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说，神的话如同一把锋利的剑，刺入我们的心。
神的话语会感动我们，挑战我们，帮助我们成长。
经常读圣经需要自律。门徒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。
自律就是在实际生活中采取行动，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
有许多事情会让我们分心。
对我来说，拿起手机要比拿起圣经容易得多，但近前的自律就是选择做困难的事，而不是简单的事，
因为我们知道这样有属灵的益处。
在这个喧嚣忙碌的世界里，
我们必须为与神和他的话语相交的安静时光而努力。一定会有干扰，一定会有噪音，但如果我们想让枯骨复活，就必须征战。我们必须抵挡。让我给你一些实用的建议。
一，有一个计划。如果你没有读圣经的计划，你很可能就不会去读。我认为，从来没有人是无意中把整本圣经读完的。所以，要制定一个计划，选定一天中的某个时段来读圣经，并且在这段时间里不要安排任何其他事情。要下定决心去坚持。我会在教会的 WhatsApp 频道里分享一个在100天内读完整个新约的计划。你愿意和我一起参与吗？如果中途落下了也没关系，重新回到计划上来。但要制定一个计划，并且坚持下去。二，读一本纸质圣经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手机上都有圣经，但手机上也有很多其他的干扰。读一本纸质圣经，有纸张的那种，让它的感觉与在手机上滑动不同。如果你没有一本纸质圣经，可以去教会办公室免费领取一本。把圣经放在你看得见的地方，并且摊开放着。这样它就在你身边，随时可以读，而不是被塞在背包里某个地方。
二，另外要聆听圣经。有时候我喜欢一边走路一边听神的话语，读它、听它都可以，只要让神的话进到你的心思意念里就好。三，让神的声音成为你每天听到的第一个声音。我们大多数人早上醒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？就是看看手机有没有人给我们发信息，看看最新的新闻，看看谁赢了比赛。这些事情都可以做，但都可以等一等。在你读任何其他东西之前，先读神的话语。一，我记得几个月前，有一天早上醒来，我看到我最喜欢球队的最喜欢球员被交易了。这是我那天读到的第一条信息。你觉得在读到那个消息之后，我还能很容易地读圣经并专注于神的话吗？当然不能。我还在为那次交易感到难过。二，以神的话语开始你的一天，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。相信我，那些信息，那些新闻，那些比分，你读完圣经以后，他们还会在的。四，不只是吞下去，要咀嚼它。神的话语就像我们灵魂的属灵食物，所以不要只是为了打勾而读圣经，不要只是匆匆地吞下去，要细细咀嚼。我是说，要试着找到一种方式去思考和默想你当天所读的内容。你可以划线，或者用高光笔标记那一天神感动你放在你心上的经文，也可以写下一段祷告，或者写下并思考那节经文对你的生命有怎样的意义。重点是不要只是吞下神的话语，要花些时间咀嚼它、反思它、思想它。在以西结书中，神说他的话语要使枯骨有气息、有生命，这对我们的灵魂同样适用。这一切都始于聆听主的话语。七，于是我遵命说预言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，竟有响声，有地震，骨与骨互相联络。八，我观看，见骸骨上有筋，也长了肉，又有皮遮蔽其上，只是里面还没有气息。以西结顺服主的吩咐，他照神所命说出预言，对枯骨说预言，果然骨头开始联合起来，有声音，有响动，骨与骨彼此连接，筋也来到了，肉和皮也形成了。正如神所说的，这一切正在发生，但正如第八节所说，里面还没有气息。九，
主又对我说，你要向风发预言，人子啊，要发预言，对风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气息啊，要从四方而来，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，使他们活了。十，我便遵命说预言，气息就进入骸骨，他们便活了，并且站起来，成为极大的军队。
就像之前一样，神吩咐以西结要发预言，要把气息说进这些身体里。
有位作者说，在希伯来语中 ,ruah 这个词可以指风、气息、灵或者圣灵。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论风的吹动和借着圣灵重生时，也用了这个词。在创造之初，亚当在身体上已经完整，但直到神的气息进入他的里面，他才有了生命。以西结再次顺服主的吩咐，他发预言，气息进入骸骨，这些人便站了起来，变成极大的军队。意象的第一部分是令人沮丧的，一个满是枯骨的山谷，毫无生气，也没有盼望。但意象的第二部分，就是我盼望你在2026年能够经历的，不只是听见神的话语，更被神的灵激动起来，付诸行动。他们不仅仅是听到的人，更是行道的人。他们不是躺着的，不是坐着的，毫无准备的。不，他们站了起来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并且已经准备好了。
他们很警觉，他们的眼睛是睁开的，他们行走在神的灵里，
活着，呼吸着，站立着。他们的心灵因为听到主的话而燃烧，并且随时准备好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去往他要他们去的任何地方。通常在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们都会列出一张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清单。我想要多锻炼，我想要吃得更健康，我想要存更多钱，我想要换一份不同的工作，我想要减少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。
所有这些事情都没有错，都是很好的目标。
但是随着新的一年的到来，让我来挑战你。与其想着在2026年你想要做哪些事情，不如思考你想在2026年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希望在新的一年中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你人生中有哪些领域需要成长？现在有哪些事情在拖住你，让你无法前进？
也许当你想到2025年时，你觉得自己就像在枯骨之谷。
也许去年你在属灵上感到非常枯竭，你想，明年会有任何不同吗？也许你觉得，就像第十一节所说的那样，十一节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。他们说，我们的骨头枯干了，我们的指望失去了，我们断绝了。神向以西结解释了这个意象，这些骸骨代表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感到毫无盼望，他们觉得自己像死了一样，他们觉得被隔绝了，但神并没有让他们停留在那个状态，神没有让他们失去盼望。最后几节经文，
十二节，所以你要发预言，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百姓啊，我要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又要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。十三节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开你们的坟墓，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十四节，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也必将你们安置在本地，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，也如此成就了。神说，哦，你觉得你死了吗？那么我会使你复活，我会使你从坟墓中出来，我会把你带回我赐给你们的那地。我会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说了，我也必成就。即使以色列觉得与神隔绝，
他们仍然是神的子民，即使他们悖逆，神仍然关心他们。
你可能会回顾去年，心想，那么今年会有任何不同吗？你可能会回顾去年，感到没有盼望。你可能看看自己的处境，会问，神真的能做些什么，让你脱离这种属灵枯干的感觉吗？
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答案是，可以。神能够，神可以做到。通过神的话语和神的灵，在2026年，一切都有可能。
他使骸骨成为军队，他使坟墓变为原地，他赐予我们以灰烬换美丽。
在认识耶稣之前，我们就像这满谷的枯骨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用了同样的表达。那上面说，我们死在过犯之中。
在属灵上，我们是死的，我们没有生命。但是神，丰富的有怜悯，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
作为信徒，我们已经得着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指引我们当行的路。
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，我们是神的杰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，为要使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先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
我不知道你们在2026年会做些什么，我不知道你们在学校或工作中会遇到什么事情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家庭将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在2026年会去到哪些地方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
神知道。但是我知道，神已经为你们在2026年所要行的善事预备好了。我知道，无论你生命中发生什么事情，他都希望你信靠他。我知道，他希望你花时间亲近他，在他的话语和祷告中与他相交。我知道，他希望你对他的灵保持敏感。我知道，他希望你凭信心行事，而不是凭眼见。
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日历上的日期是任意的。1月1日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。你可以在1月1日做出的改变，也同样可以在8月28日做出。日期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的意图。如果你需要日历上显示是1月1日才能开始思考这些事情，那也没有关系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主在2026年与你同在，主在2026年站在你这一边，他不是你的敌人，没有舍弃你。每一次试炼，每一次考验，都是为了预备你迎接接下来的事情。他是良善的，他所做的也是良善的。他正在使你生命中的一切都互相效力，带来益处。所以，今年请你站立起来，你没有死，你是活着的。今年要聆听主的话语，今年要聆听圣灵的声音，成为神所渴望你呈上的贵志为的那个人。今年去做神为你所预备的美善之事，让这些骸骨活过来。阿们。讲道结束。